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来看天台宗的课程。那因为4月22号就换智本法师要讲课，所以我现在只是利用这两周的时间带大家看一下天台八教大义。那两周总共要看的文本有30页，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我略导读，纯粹导读，两周时间。那之后如果有因缘呢，我们再来细看，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外聘的老师已经约好时段了，所以我们利用这两周把这个做一个导读。好，各位请看到第一页是属于目次的部分。天台八教大义它是属于随天台灌顶大师所撰的。那灌顶大师他主要的专注关于天台部分是天台八教大义，其他的部分是大部分都是在涅槃经的部分，他都在其他部分大部分是在涅槃经的部分。那天台八教大义呢，这个科文就是大家看到的目次，这个目次呢是我帮他分的。灌顶大师跟智者大师的最大的写作特色差异点，就我对他们两个的文本，因为我们前三组都要读得很熟。前三组的特色呢，第一组跟第三组写作方式还有点像，中间呢灌顶大师跟智者大师的写作方式很大不同。灌顶大师他写作啊，他不会一开始就给你标明，他不会标明，标明的意思大家听得懂，就是他不会告诉你我打算分几个内容介绍一下内涵，我不会告诉你我要分4个、5个、6个，他不分，他就一直写下去，这是张安灌顶写作的特色。那智者大师跟湛南大师他一开始讲就是我现在打算分几大科，下面分几个，然后接受到某个项目以后，他就说那我下面要再分几个，他每一个都会前面先讲，然后一讲下去之后再往下铺陈。所以这个目次呢不是张安大师他本身在文字里有写的，我先厘清，这个目次是我依他的文把它分出来的，这是跟我做其他智者大师著作不同的部分，你要交代清楚，要不然你会误会是他的、这叫责任厘清，免得担上因果，大家以为是他的，这是我做的，所以错了要归我。那我帮他分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化仪四教，有看到哈？第二个呢是化法四教，那第三个是五位，第三个是五位，五位在蛮下面的，就等于那个方框的倒数第三行是五位。我帮他分成这三大类，从他整个文字来说，大正藏总共是五页，我在他的五页读完以后，我觉得他分这三大类，我帮他分这三大类。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化仪四教，化仪四教一般会属于用的方式会属于见顿不定秘密嘛，一般是想说应该分这四个，那为什么我会把它分为见顿五位跟不定这两类呢？是因为他的写法这一段文字啊，就各位的第二页的第二行开始呢，一直到第四页的第三行，有看到哈？各位看到的这些文字呢，它大部分都跟玄义差不多，对，这段文字它没有什么太多他自己的话，跟法华玄义没有出入很多。那法华玄义呢，智者大师他在讲化仪四教的时候，他不是把它分为见顿不定秘密，他在讲这一段在用玄义的文的时候，他说我先讲见顿再讲不定，他是直接这样分，所以我就把他既然跟智者大师的差不多，我就依智者大师的分科把它照这样分下来，我就没有照一般释教义的分科帮他分。然后第二个下来呢是化法释教，化法释教呢这个分科倒是很累了我很多次，我前后跑了大概10次才帮他分完，决定都是有同样的方式，就是他可以分成藏通别圆，那他没有告诉我他会分哪几类，后来就怎么读可以发现他有释名，就是解释什么叫做三藏教的藏， 什么叫做通教，哦，就是释名，释就是解释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然后再来是刑法，就是这里面这个有哪些位阶，这些位阶他怎么去修行，这样理解吗？叫做刑位，就是刑法与位阶，这个方法这样做不代表一定会有这个位阶，他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成为这个位阶，这样理解吗？比方很多人说不进观可以断贪欲，可是不进观的结果一定是断贪欲吗？不是啊，有的不进观修到后来他会助长他的淫欲，所以他不进观是一个方法，你要达到这个结果，这样的一个果位之后，你才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你才可以有这样的果位。那他可以对治他，不代表他百分之百可以对治他。哎，这个都我们都会以后在行为的部分，有机会等到一年后我讲会介绍清楚，就是每一个的前提条件，所有的修法就是禅法有七八十种吧，大家都会介绍它每种修法的前置条件都会介绍给大家。然后再来就是食神观法，那很多人想说三藏教我们食神观法，有在法华玄义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介绍，第二件事情在摩诃子观也有介绍，食神观法是藏通别院都有，那净空老法师他也有讲过食神观法嘛，所以这个食神观法是一个普遍性都有人在讲的。那第三个我就把它都排的名词就排食神观法，好，这是帮他安的，这是我帮他安的。然后因为到了第三个啊，五位，第三个五位的部分呢，你们手边现在是还没有拿到，它是在后面，在后头的资料。这五位的地方呢，因为它太独立性了，没办法跟前后文顺下来，所以我另外帮他按一个标题。那后面的附录一跟附录二为什么会要做这两项呢？大概跟大家谈一下。因为智者大师他有引述很多说，他在判教的时候，像三藏教他的譬喻，这个各位可以看你们的第四页，请先看一下第四页，至少这个名词你眼睛看得到。第四页的下表，各位看到第四页的下表，下表中间您看到这边有一个涅槃五位，有一个涅槃五位，这五位鲁洛生疏熟疏醍醐呢，它是以涅槃经的。那涅槃经它针对不同的根性的时候，比方说生疏，它在某些时候代表的是恶果，某些时候代表的是圆觉，某些时候代表的是菩萨，这是涅槃经本身就有写，而且智者大师他也有在文字上有写，他看到是第几卷第几卷里面这样记载。那你说那这样子不就很清楚了吗？哎，是很清楚啊，可是问题是出在你各位现在所看到的大波涅槃经不是智者大师看到的大波涅槃经，然后呢张安大师看到的大波涅槃经也不是智者大师看到的大波涅槃经，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大波涅槃经它在传话翻译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你心里有个数，这样你才不会说像智者大师修行这么好的人，因为你现在看到大波涅槃经不是他那一本，就是说他随便说经典没这样讲他说谎，这样不但谤法还谤身呢。所以我必须要概略性的跟大家提一下，表示负责，也避免大家做了这样的错误的事情。那因缘很好啦，所以我之前博士的部分我刚好念的是文献学，佛典目录文献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做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经典的传译过程呢帮大家很快的介绍出来。他开始的时候只有分小本大本跟六卷，小本大本跟六卷那都不齐，都是各自的。那小本呢是介绍二圣涅槃的，大本是介绍菩萨的，就是大涅槃的。 那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六卷的部分啊，它也是属于大的部分，可是当时因为有一个人他带进来的时候带了小本跟六卷，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他把这两个结合，就变成大小混在一起，所以读的人有点困扰。那一路下来呢，这是北本，北本有些有这样的状况，一路然后再开始合并，再加上呢后来有人再去，有一个南北朝有割据嘛，那有很多是属于胡人，胡人他们是佛教信仰，就西域那个区块他们是佛教信仰，就派人再去请经，再请进来，请进来了之后再翻译，在那个昙无灿再翻译，那昙无灿再翻译了之后，大概把前后当时流通的几个版本属于大圣的版本，他就把它集结出来叫做北本涅槃经，就是北本叫做北本。那北本呢，他舍掉小圣的涅槃，舍掉了那个部分，但这个小圣的那个部分就没有留，就没有收入进来。他为了让他的不会产生矛盾性，所以他当时做，他们就有做了取舍。还有你要记得，他们是属于收纳性的，不是一本直接翻的，他已经是把前面翻的那些范本啊，在做整理之后做出来的。那到了宋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叫谢灵运，大家很熟了嘛。谢灵运，他跟呢那个慧严法师嘛，他们合作参照了《泥环经》《佛波泥环经》，再把小圣的也放进来了，就变成南本，变成南本。那这些经典在传的历程里面呢，不是光南本北本这么简单，在抄写的历程里面，在传的历程里面，有好几卷后来有散佚，因为有灭佛事件，有的就散佚掉了。那散佚掉之后，我们现在的北本跟智者大师那时候的北本，关于三藏教的涅槃的部分已经不见了。就是智者大师在引三藏教的如若生疏熟书的那一段经文，当时他们所看到的第五卷第六卷，现在的第五卷第六卷不是当时看到的第五卷第六卷，已经不见了。那你说怎么确定他当时有看到？因为当时不是只有他们看到，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他们写了涅槃的策论书记论述，对不对？那一些人他们都同样写出来第五卷就是这些内容，所以你就可以确定那个年代他们的著作里面《大波涅槃经》在这个区域性的大师们他们所看到的《大波涅槃经》是长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说，你可以透过同年代其他人的著作把它旁征博引回来。第二件事情，因为从隋朝开始就有很多日本人过来这边取经典过去，那你可以通过那个年代日本人的著作和笔记确定知道当时流传的涅槃经在中国这个北方跟南方，因为他们来从哪里取到，他们会记载，那记载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南方的大概流传的是几卷本，然后它的内涵，然后北方流传是几卷本，他们会透过这些各方面的文献整理出来，知道说现在你所看到的大波涅槃经不是智者大师那时候看到的，这是要跟大家提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中论也不是智者大师那时候看到的中论，很多东西都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所以我提这一点是希望大家以后千万记得，因为很多人都说天台智者大师的引文啊有问题，那我后来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博士班的时候我专门攻文献，就攻文献的传播流通，而且我攻的历程是在智者大师年代，从他的前面一直到唐朝，我只做到唐朝，就是隋唐以前的全部都做，我做了14本他们那个目录，各方的目录，为了厘清怎么回事，当时的天荒吧，天荒天地这些到处啊打仗啊割据啊流通都不像现代啊，因为他还没有统一嘛，怎么一回事。好，所以看完以后觉得现在人这样说很可怕，因为我们如果一大家想学佛都知道，假设他是一个大师，他真的证的，假设他假设已经是五品的圆满的话，就得是阿罗汉， 那假设他五品没圆满，至少也是阿那阿罗汉相，他不是他超过三果，他绝对超过三果。那今天谤阿罗汉是什么罪？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开堂第一堂课就要告诉你，他看的东西不是你现在看的，好，这时候就为了避免你们不小心，假设以他的果位来说，他假设是六根清净位，就等同就是至少阿罗汉以上，大于阿罗汉，因为他会断见思尘沙嘛。那还有习气，就是六根清净位会清尘沙跟习气。那假设他只是五品的后两品，都已经是阿罗汉相了，懂了吗？所以要告诉你，你看到的现在的经典不是他那时候看到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放在心头上，才不会去毁谤他。然后外面你会听到很多人说他的文字不是啊，现在找都找不到啊，经典没这样写。那要记得一件事，现在你就算看到的集合本是谭无灿，好像年代比他早，你要记得谭无灿那个本不见得有流传到智者大师的手上，因为那是割据的年代。你看到的本不见得我这边看得到，我这边看到本你那边不见得看得到。你的本最后被收到，因为你的皇帝最后称王了，我这边的皇帝也许就被没落，因为他们南城嘛，南城就没落了嘛，没落这边的本就会随着政治的没落而后也没有被收嘛。所以他没有被收不是代表他没存在。好，我们先有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接下来以后你会看到我里面的引文，这个引文是现在的涅槃经，但是我如果告诉你我找不到，我会告诉你我找不到。那我找不到你要记得，我只是说我找不到，我没有说它不存在哦。 OK， 你千万不要说正法师说找不到啊，所以他根本没有啊，我没有啊，我说找不到，而且我在第一堂课就告诉你找不到是因为传译过程中不见了。好，来，我们开始来看，进入文字。第一页第一行，前佛后佛自行化他，救其子归贤宗一庙。庙哪一庙呢？佛之之见。第二行，佛之之见，但机缘差品应物现行，未时失权故分乎八。哪八项呢？就是第一页的第三行以及第二页的第一行。佛之之见分乎于八：化义施教与化法施教。化义施教顿见秘密不定，是属于教化的仪式，像是药方。化法施教藏通别圆，所化之法是属于内容，譬如药味。 OK，所以他就一分出来，有化仪跟化法。那我们接下来请看到第二页的第二行。第二页第二行，化仪施教。化仪施教我跟旁边写了一个小二，只要你看到有右上角有那种小数字，就是底下有细有在详细解释。像这个化仪施教我写了一个小二，就是告诉你这地方呢，因为在法华玄义里面的标章里面的判教，标章下面有判教，它前面有七颗，七颗里面的第一个是标章，标章下面有判教，判教里面帮它分为是见顿五位跟不定，因为法华玄义是这样分，而且这一段文字跟法华玄义非常的雷同，所以我就不依前面他讲化仪式教分为见顿迷迷不定，而后是依这样分，那这样分很合情合理，读起来会很顺。第一个是见顿五味，是哪五味呢？这五味啊，就是涅槃经出来的乳酪生疏熟熟醍醐。哦，就是您刚才第四页表格您看过吗？涅槃是不是有五味？这就是五味，这五味，这五味呢，乳酪生疏熟熟醍醐。我们来看文字，乳第四行，乳就是有人讲是顿，它有两种说法，有两种说法。第四行你可以看到第五个字的地方有一之一，找到了吗？有一之一。然后在第七行的后面三个字，倒数第三个字之有一之二，有吗？好，所以这个乳呢含括两种内涵，两种内涵。第一个是指佛说法的先后，第二个是指他断惑的多寡，断惑的多寡，有两种内涵。就是五味它含括两个内涵，一个是指佛说法的先后，一个是指断惑的多寡。 那如果是指他说法的先后，就是鲁是代表先说，醍醐是代表后说，就是从先到后。如果是指他断货的多寡，那鲁若生疏，熟疏醍醐，鲁就是指断货最少，醍醐就是指断货究竟。这样 OK？ 好，它是分两个系统。那我们来往下看第四行，请各位回来第四行，第二页的第四行，从不得名，即华严也。佛垂髻化尘劫，颇良因，受备之果宁可遇，且从今日一朝降生，脱衣摩耶，主伴护为，为之大法。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积不经历，故名为遁。曰辟次第，以出辟出，名为如位。故涅盘云：从佛出十二不经，譬如从牛出乳。他那个从牛出乳的譬喻呢，请各位看一下注脚第三《大般涅盘经》怎么说的。在《大般涅盘经》现在的北本第卷十四圣行品七之四云，注脚三：譬如从牛出乳，牛挤出牛奶嘛，从牛开始挤，挤的牛奶出来啊。那这个牛奶拿去提炼，在那里烧搅拌提炼，水分蒸发，还有会坏的物质杂质都把它沥过了，从牛从乳再出酪，从酪再把它发酵生疏，从生疏再变熟疏，从熟疏出醍醐，醍醐是最上啊。所以他就告诉你涅盘经有这样的一个譬喻，若有福者可以服醍醐的话呢，重病皆除。那既然重病皆除，不就代表所有的药方都含刮在里面了吗？对不对？一切药不都是为了治病吗？那它能够令一切病都除，也就代表所有的药都能够入在其中，被含摄在其中。那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不经，从十二不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波罗蜜，从波罗蜜出大涅盘，犹如醍醐。言醍醐者，欲于佛性，佛性即是如来。他就告诉你这个当中呢，怎么从佛出十二不经，譬如从牛出乳。这个来，大家来搭配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个文字的搭配。现在譬如从牛出乳是不是第一句 OK？ 所以说譬佛亦如是，就是从佛出十二不经，是不是也第一句？所以说从牛出乳，乳味它就譬出十二不经嘛，然后从乳出落，十二不经出修多罗，然后就这样子一句一句配上去，所以是这样搭出来的。好，来，所以你各位来看那个第上面第二页第七行，所以第二页第七行他说涅盘云：从佛出十二不经，譬如从牛出乳。它事实上有没有粘在一起？没有，它是前后搭配把它拉搭出来的。这样 OK 了吗？好，那我们再来回来看上文，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的解释刚才念完的跟大家消文一下。他说如果我们从部啊，就是从佛法的分部来说的话，那这个顿呢应该就是华严啦。为什么？因为这个华严呢，它就像是日出先照高山啦、这些听得懂的人啊，不是佛历次教化的，他们是直接当场立根性的就接受了，就体悟到了，所以他成为顿，他直接就听懂了。那再来我们从第七行开始，一至二开始，后面两个字我们从一至二开始，我们全部念完以后呢，我现在先很快的都消，我把这鲁若生疏全书全部讲完到醍醐，我再全部再跟你讲一次。好，一至二，又二圣的机身就是二圣的人。那二圣的人呢，因为他没有之前受过佛陀的教化嘛， 他算是第一次听啊，或者现在才听啊，或者他更新比较钝啊，所以现在明明佛陀说法啦，可是他也在做，如聋如盲啊，具初会具无见闻之意，就是现在听到每个字都听到了啦，可是完全有没有受到利益，受不到利益啊，所以这就也是称他为鲁，因为他没有断惑，所以佛陀说的话他要去体悟太难了，所以只有前面那一些机不经历的人，那些人本身就是大根性的人，他听懂了，那有一些属于钝根性的人，他现在听不懂啊，所以他就没有收益，就代表这些人是属于断惑很薄的人，断惑很少的人，所以他有一个譬喻，就是说他断惑如是代表断惑很少的。那就引了一个法华的经文，迦摄啊，他在佛陀说了一些故事之后，迦摄就说，哦，他就理解了，他听懂了，他说，哦，我了解了，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呢，灌顶就引了两句话：即遣旁人即追将还，迷梦蔽地。这就是譬喻第一时。这第一时的原文呢，我们往下看一下注脚释，请各位看一下下面的注脚释。注脚释他说，在信解品，法华信解品，时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是心大欢喜，即作是念，这个事是当定冠子，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啊，就看到这个小孩子来啦，心里好高兴哦。这个故事稍微概略讲，有一个爸爸跟小孩到外地去经商，这个小孩子年纪很小，就爸爸在经商，这小孩子就走失了。走失之后，这个父亲为了找这个小孩啊，一方面也经商，一方面也找小孩，就游历诸国。而这个小孩子呢，也就流浪行乞，就很可怜。本来是商人之子，很有钱嘛，因为走散啊，就只好变成乞丐儿，就变成一个乞丐儿啊，就这样子到处行乞。就是爸爸呢，有一天也年纪大了，也经商也累了，就到他们当时走失的地方啊，在那地方停下来了，盖了房子，富可敌国，非常的豪华。那这个小孩子在这样游历，到处乞讨，有一天他也回到这个地方了。那这个爸爸在上面呢，是旁边啊，香泥，就是地上的那个都是有香水啊，那旁边还有拿大扇子在上啊。那你知道以前那种就是大户人家，连地方官员都要来跟他拜托啊，赞助一些啊，我们才可以铺桥造路嘛。所以那些官员啊、户役啊，大家都络绎不绝呀。那这个穷子呢，在很远的地方门口看到这个爸爸，啊，这是长者之家，我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不快点走啊，待会可能就会被他什么抓来驱役我啊，把我就是啊当免费的奴才呀，因为怕遇到恶霸。那这个他在这样在想的时候，在远远的门口看到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就看到这个小孩，好，他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剧情，那我们往下开始看。好，这个第四行第一个注脚是，这副长者就他爸爸就在狮子座，哦，代表那椅子非常的豪华哈，看到这个小孩子就认出来了，心里好高兴好高兴啊，就想了一个念头，我啊努力的这一半辈子啊，我的财务库藏啊收了这么多金银财宝，总算今天有一个人可以交付啦，金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啊，无有见子，为了他这样劳苦奔波啊，都找不到他，无有见子嘛，没办法看到他，而忽自来今天忽然这样看到了，甚似我愿，非常的高兴啦，我虽年朽啊，我虽然老了，犹故贪惜啊，就这些东西我还是很爱怜啊，就是赶紧就是叫了叫旁边那些侍卫啊，因为在靠近副长者的侍卫一定是最雄壮威武的嘛，就在他旁边的人哦，就跟他讲说，赶紧啊去把他追，他急追，快点去啊把他降还，那个要念降，为什么？就是把他带回来，降就是把他带回来，有那种被强压的意思，把他带回来，就叫他旁边的侍卫赶紧去把他带回来。这个小孩子本来心里就在怕啦，我可能会遇到恶霸，要做免费的劳工还要苦役，这时候这小孩子一看到这个死者啊急走往捉啊，他不是心里更怎样惊到，就是穷子惊愕啊，称怨大患啊，就哎呀我不相犯，我又没犯你啊，何谓见捉，你干嘛捉我，这个见当被动嘛，就是你为我为什么会被捉呢， 我为什么会被捉，何谓见捉啊？那这个使者呢，就急追啊，在就是你越挣脱，他们的老板这样交代他，越抓越急啊，就其急欠将还啊，就把他猛拖啊，这个动作就是很快又很猛的力道。这时候这个穷子啊，心里想说，我没有罪啊，而被囚职一定要死啊，此必定死啊。那你看一个小孩子一辈子都在乞讨，本来就不大，再遇到这样子，遇到那种大侍卫，不是更怕吗？好，你要想到他的生长背景，他不是原来就是在大户，他是很小就走散的，是不是就等于被人家像，你看那个流浪狗是不是看到就怕，哎，不大，他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乞丐儿就是不大，就是没有胆量，此必定死啊。他又一想以后越加的惶，转更惶，不就越想念头没办法平息，越转越惊慌恐怖啊，结果呢就梦觉毕地都昏倒了。就昏倒了，这个就是毕地就是泼在地上的，啪就趴下去了哈。那这个爸爸看到了，心里痛不痛啊？痛啊！可是你现在能够说破吗？不行嘛，明明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不能说破啊。想一想，换个方式啊。这个爸爸远远的看到了以后，就跟这他身边的这些威武高大的使者跟他们讲说啊，不需要这个人了啦，不需此人。物强将来了，你不用把他勉强带来了，以冷水洒面把他泼醒吧，让他醒悟，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就不用再跟他说什么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其父父之其子啊，自意下劣，就这个小孩啊根本没什么远见，是一个怕的，什么都怕，你就算给他金银财宝，他都还怕你要骗他，要毒他，恣意下劣啊。所以他说今天豪贵啊，你要忽然他变成有钱人，要说他是他儿子啊，为之所难呐、啊。他会担心当中有阴谋诡计，就是叫小眼小小什么小鼻子小眼睛，你先要办慢慢的让他心胸开，福报大，他才开得了。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指那个人啊，你跟他讲大圣法，你要给他珍珠琉璃啊，他敢不敢收？不敢收。就是说现在只有那些大圣菩萨受益，所以华严的大圣菩萨受益，可是另外那些二圣根性或顿根性的人，他不相信，他也不认为自己做得到，那因为他自己把自己都拒绝掉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听闻，他也不认为他会去操作，这样理解了吗？好，那我们再来第十一行开始，请各位看到第二页第十一行。再来是落，赤从入院至般若，就是入院至般若，名为见教，这叫做一见，就是入院，入院是落。那入院到般若，各位稍微看一下你们的第四页的表格，有找到了吗？好。入院，各位有看到入院是在第二十，有哈？有没有？有哈？那般若在第几十？第四十。那它中间的用词是入院至般若，所以含瓜的包括有哪一个？对，含瓜方等。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说，从入院到般若都是属于见。好，那你看到第四页的上表，第四页上表华严是顿。那从入院就是阿含嘛，好，入院是阿含，阿含方等般若，它是属于都叫做见，好，就是我们第二页第十一行，这都是属于见。那见的话呢，因为这三个都是见，所以它就帮你分出中后，阿含是见出，方等是见中，般若是见后。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第二页，第二页的第十一行。所以从入院至般若，就是含瓜、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这三时都名为见教。既然是二圣是属于全身啊，都是全身的，那所以呢，贵药非见智啊，你用尊贵的东西，它实在是它没这个本事啊，没这个本事，所以呢，不动久会啊，脱妙浊出。方等的那个华严的七处八会七处九会那个表格啊， 我有给杜先生，如果你们有需要或怎样，同学问，因为找他，就是那个华严，他有几种说法，他有四十、六十、八十嘛，那他各几处几会的那个，我都有给他，所以你们不要问我找资料。他现在在这里，就是我都赖到他这边去，都找他，哎，我都有表格，不是文字，是直接表格，他有对照表，都在那边。他有忽然觉得悲伤越来越凉。好，来我们继续往下。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不动酒会，就是华严不是有七处酒会嘛，是指就是你，他并没有从华严那个地方离开，他没有动，然后只是用另外一个化身或者另外一个应现身，他另外一个应身出来了，这个应身呢脱妙卓出，所以有人讲把它叫做烈应身，就是后来讲一个叫烈应身，讲一个叫烈应身。那贯日脱阴啊，纳妃生子，就是像世间人一样有娶妻生小孩啊，然后最后他成就佛道在鹿野苑。那他能够成佛道之后，他转呢，转什么法轮？转生灭世地法轮，转生灭世地。所以你看阿含一般他谈的就是三世十二因缘，二世一重因缘，还有一念十二因缘嘛，他都是属于生灭法，都是属于生灭法。那小圣呢，对于这种实有的东西，他就觉得对，我真的只要透过努力就有所断有所证，所以阿含是属于实有区块。那先度五人，就是教成度五人。那此月譬喻呢，如果要照譬喻来说，刚才从牛出乳了嘛，那现在是第二个，不就是从乳出落吗？所以它是属于落实，属于落实。那如果是用法华的譬喻，照刚才那个法华经那个小孩子的故事呢，就是进入到了密遣二人方便附近啊。那这个密遣二人方便附近，好，我们继续讲他的故事，请各位看注脚，我这个好像章回小说。